安吉拉惊叫，但我母亲并不邪恶呀。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她根本不是嘛。我的意思是，她是我的母亲。我知道她病态，但绝对称不上邪恶。
我们回到原来的问题，我问，病态与邪恶的差别在哪儿？
安吉拉神情不悦地回答，我不清楚。
我也不清楚。
我说，事实上，我认为邪恶或许是某种疾病，一种特定形式的疾病。将邪恶列为疾病，不足以引恶扬善。但不论邪恶算不算是一种病，我认为它是确实存在的实体。
我想，你必须与邪恶这一实体达成协议。
你的梦境暗示了你与你母亲的关系，即是你与邪恶纠缠的关系。既然你不能断绝母女关系，你最好尽力掌握自己的所作所为。
我想，你和我必须共同面对你母亲是否邪恶的论题，以及邪恶对于你过去的心路历程及未来的岁月所象征的意义。
为了彻底识破安吉拉以及下一个暗女主角身上的那股魔力，我们有要再将注意力转移到自恋现象。在与他人相处时，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或强或弱，我们往往先考虑自身所受的影响，然后才会想到是否波及别人或是造成他人的不便。但是当我们特别在意某人，即使他的立场与我们大异其趣，通常我们可以也终究会以别人的角度来设想。可是恶人却非如此，他们自恋得很彻底，全无同理心的能力去包容他人。安吉拉的母亲显然未曾思考，也许安吉拉不愿意头发被染成金黄色。巴比的父母也必然从不思考，将史都华自杀的武器当作圣诞礼物送给巴比，他将会作何感想？
于是我们可以了解，恶人自恋，以自我为中心，因而使他们成为危险人物。不仅是因为自恋促使恶人找别人顶罪，也因为自恋使他们丧失了从同理心与尊重他人所衍生出来的自制力。
恶人的自恋除了使恶人必须牺牲他人满足自身的需求外，也因此罔顾了受害人的感受。此外，他不仅让恶人起杀机，也使他们对于杀戮行为无动于衷。自恋者目中无人的情况甚至可以进一步延伸，酿成同理心丧失，全然漠视他人的存在。每个人均是独一无二的个体，独特的特质使你我形成自我，也让你我与众不同。每个不同的灵魂均划分了界限，以示区隔。与他人交往时，我们总会尊重这些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清楚界定自我的界限及认清他人的界限是心灵健康的特征与前提。我们必须清楚自己的底线及他人的起始线。安吉拉的母亲显然缺乏这方面的认知，他执意为安吉拉染发的行为举止无疑是漠视安吉拉的存在口。安吉拉的母亲丝毫未认清安吉拉具有个人的意愿与品味，也忽略了他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不把安吉拉当成人看待，不承认安吉拉个人的所属界限。事实上，这些界限对他而言无疑是个诅咒。言敬安吉拉关闭寝室房门及他表现在外的行为象征。事实上，倘若安吉拉不能隐退于沉默的高墙背后，那么安吉拉的母亲很有可能将安吉拉的自我卷入他的自我为中心的深渊之中。成熟懂事后的安吉拉只能凭借着防卫的方式与母亲自以为是充满攻击意味的侵扰行为相抗衡。换句话说，安吉拉唯有扩充自我界限才得以自保，但是他也必须因此而付出孤立无援的代价。共生关系
Symbiotic relationship
是自恋式侵扰行为可能产生的另一种毁灭形式。心理学上的共生并非是一种相互依存互惠互利的形态，而是指互相寄生彼此毁灭的结合关系。即使在共生关系中某一方显然居中受益，但双方仍然是形影不离。哈利与莎拉即是典型的共生关系。哈利是弱势的一方，如果少了莎拉替他做主，那么处于同质状态的他便经不起考验。但若不是因为哈利的懦弱无能满足了莎拉基于操纵欲与优越感的自恋需求，莎拉的精神生活也无以为继。他们已不再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而是已经合二为一的了。哈利与莎拉双双认定，前者除了以微弱的自杀企图反映出仅存的自我之外，个人的意志力与本性全都不存在， 于是两人卷入互相纠缠的深渊。哈利已弃守绝大部分属于自我的领域界限，任凭莎拉亲人他的版图。已届中年的哈利与莎拉尚且顺利发展为共生关系，那么邪恶自以为是的父母则大有可能在弄权跋扈的环境下顺利塑造威权式的亲子关系。接下来是一则经过冗长疗程之后终于摆脱亲子之间共生关系的个案。